我们开始上课，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我们能够来读你话语，真是何等的福气，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研读主耶稣自己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当我们虽然这个里面的真理是这么的深奥，我们若不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实在不能够完全透彻的来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是心被打开看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为门徒的祷告实在是何等的何等的何等的啊，真是何等的恩典。而我们今天能够蒙受主的恩典，我们知道实在是当年主耶稣他的祷告，仍然我们活在这个啊恩典当中。我们也愿意效法主耶稣为教会为门徒的祷告，来为教会祷告。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些话的真理，使我们听了我们可以带入我们的祷告当中。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礼拜讲到耶稣为他的门徒的祷告，那我们没有把那一段讲完，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上礼拜的，然后我们要希望要把今天这一段把它讲完。上礼拜我们讲到耶稣为门徒的祷告，我们讲了他求天父使他的门徒能够蒙保守。蒙保守，第一个不致失去合一，第二个他们可以蒙保守使他们能够分享耶稣的喜乐。那么我们已经说了，耶稣的喜乐是因为他住在父的爱中，而他为什么住在父的爱中，是因为他遵行了父的命令。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喜乐是来自于他遵守父的命令。那所以他愿意我们也能够分享他的喜乐，换句话说，他就祈求父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活在父的启示当中，借着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当中，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像耶稣一样，我们可以享受耶稣分享耶稣的喜乐，因为我们也同样遵行父的命令，所以我们也住在父的爱中，或者说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住在他的爱中，我们就可以分享耶稣的喜乐。但是第三，耶稣求父使他的门徒蒙保守，脱离那恶者。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在第十四节开始的时候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所以这里耶稣讲到他把他的道赐给门徒，他的门徒，而因为他把他的道赐给门徒，所以世界就恨他的门徒。我们晓得耶稣的门徒本来也是属于世界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跟随耶稣以前，他们也都是属于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说这整个受造之物和受造之物的整个次序，特别是人类和人类的事物，都是与神为敌的，都是反对神的。但是耶稣把他的道赐给门徒，也就是神借着耶稣把自己启示出来啊。这里讲的神的道，对不起哈，是神的道，神的道也就是神借着耶稣把神自己启示出来。换句话说，在耶稣的里面，神把他自己向门徒启示出来。因此耶稣把神的道赐给门徒，意思就是说借着耶稣带来神的启示，而他们也接受了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并且他们也遵守了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这就使他们跟世界有别，所以他们就从世界被分别出来。因为他们现在从世界被分别出来，他们是与耶稣和神以及神的道在一起，所以世界就恨他们。那所以耶稣接下来说， 世界恨你们，因为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为什么世界恨耶稣的门徒？当然耶稣的门徒现在跟他们有分别，是归属于神。同时世界恨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世界是爱属他的人，而门徒不属于世界，是属于神和神的启示。神的启示就是神的真理，神的真理把世界的恶行显露出来，定世界的罪，所以世界就恨神，也恨神的启示，恨神的真理。而门徒是属于神和神的真理的，所以世界就恨门徒。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你们要知道，世界恨你们以前先恨了我。换句话说，世界恨耶稣，因此也就恨耶稣的门徒。世界恨耶稣，因为世界恨神和神的启示，因为神的启示会定世界的罪，会把世界的邪恶显明出来，所以世界就恨神恨耶稣，而同样就恨属他们的人，属耶稣属神的人。接下来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们前面提到世界，这里耶稣的祷告既然提到世界跟耶稣的门徒之间有冲突，所以现在在这种冲突的亮光之下，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虽然门徒跟世界之间一定有冲突，但是耶稣表明他并不求父叫耶稣的门徒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门徒并不是要从世界退去，门徒乃是要留在这个世界上，留在这个世界上靠着圣灵的帮助来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使命要完成，后面我们会讲到，所以他们必须留在这个世上来完成他们的使命，不管他们要面对多大的危险，或者他们要受世界一切的怨恨。但是耶稣表明他并不求父使他们离开世界，相反的，他们要留在这世界来完成神要给他们的使命。但是耶稣求父什么呢？耶稣说，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耶稣祈求是求父使门徒能够蒙保守，脱离那恶者。因此耶稣并不是求父使耶稣的门徒免于与世界的冲突所带来的危险。他们跟世界有冲突必然会带来危险，带来逼迫，带来痛苦等等，但是耶稣并没有求父使门徒免于这些冲突所带来的危险。耶稣是求父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也就是脱离撒旦。而这样的一种保守，既然不是身体的保守，没有求父免于他们身体不受逼迫，不受危险，不受苦，却保守他们脱离撒旦，就表明耶稣祈求的保守是保守门徒的心思意念和保守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不至于被引动失去他们的信心，使他们不至于落入试探的里面，而就是说在受试探的时候落入最终。所以耶稣求父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和他们的心灵都能够受到保护，不至于受撒旦的攻击就跌倒就退后，甚至失去他们对神的信心。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差他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他曾经对他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可能他们传道会遇见危险，甚至可能他们要为这道而死，也就是说要殉道，但是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但是你们要怕谁呢？那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你们正要怕他。所以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耶稣在那里同样应许的保护，并不是 可以免于身体的危险，免于逼迫等等。那个保护就是保护他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所以就是保护他们脱离撒旦，不至于因为撒旦的试探，不至于因为撒旦的攻击使他们失去信心，或者回到最终。我们现在所以做耶稣的门徒并没有被允许过一个跟世界妥协的生活。我们如果过一个跟世界妥协的生活，是我们就可以过一种舒适的生活。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并不被允许过一个与世界妥协的舒适生活。这世界是邪恶的，整个世界都握在这恶者的手下，而耶稣的门徒若是与世界妥协，就可以在这世界里面过一个舒适的生活，不需要受逼迫。但是耶稣的门徒不被允许过这样一种生活。然而耶稣的门徒也没有被允许过一个不受逼迫而安全的生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耶稣的门徒也没有被允许过一个不受逼迫的安全的生活。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确实是危险的，这个危险最主要是内在的，来自撒旦的试探，来自撒旦的攻击。我们刚说了，要引诱我们犯罪，引诱我们离背逆神，甚至摧毁我们对神的信心。因此面对这样的危险，耶稣为门徒祈求，而唯有父，唯有神能够提供一个绝对的安全和保护。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提到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跟属血气的在征战，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所以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这全副的军装，真理的带子束腰，信心用信德当作护心镜，然后要这个穿上平安的鞋，要拿着信心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我们会看这所谓的军装，基本上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心灵。撒旦的火箭，它会叫我们怀疑神，它会叫我们不信神，它会叫我们背逆神，这些都是撒旦的火箭，所以要用信心的藤牌来抵挡等等。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受物质主义的影响，我们的祷告多数是为自己的健康祷告，为我们的经济情况，为我们的自己个人的计划，为我们要做的决定，为我们的家庭等等。我们很少为我们所面对的危险而祷告。但是使徒们他们很清楚，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一再的劝诫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刚刚说到保罗，他也很清楚这种属灵的征战是极大的危险，所以他要劝勉以弗所教会穿戴神所赐的军装。而我们应当多为我们面对的危险来祷告。这是为什么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也这样为他的门徒祷告。那但是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大点，耶稣祈求天父使他的门徒成圣。耶稣求父使他的门徒成圣。首先我们看圣洁的意义。圣洁这个字的本身的意思是分开，或者说分离、分别的意思。所以用这个圣洁来形容神的时候，是指神是分别出来的，神是不同于他的受造者。所以这个圣洁，这个分别分开，神有别于他的受造者，他与他与他所造的万有是不同的，所以他是超越的，他是那位创造者。 因此他是至高至上，独尊独荣，他是无可比拟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天上的敬拜四活物是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来称颂那位有全能的神，因为他就是跟所有的受造，包括天上地上的所有的受造之物是分别的，是超越的，他就是无可比拟，他是独一的，是至尊的。所以这是圣洁基本的意思。而这个字引申的意思是保留在一些人或者物件被保留给神来使用，那这些被保留专为神所用的人或者物件也被称为是圣洁的。换句话说，就是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或者为神所用的这些人或者物件也被称为是圣洁的。譬如说旧约的祭司和利未人是神分别出来，他们在圣殿来侍奉神，所以他们是圣洁的。所以亚伦，神告诉摩西要把亚伦和他的儿子分别出来侍奉神，所以要洁净他们。利未人也是一样，利未人是取代所有投生的，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神击杀埃及一切投生的，所以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都是归属于神的，利未人取代投生的在圣殿里面来侍奉神。还有圣殿里面的物件，不管是祭坛、洗濯盆里面的陈设饼、金灯台或者是香坛，所有的物件啊，约柜都是圣的，因为都是分别出来啊，为神归属于神，为神所用的。那么因此这个成圣就是在这里主要讲到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目的而被分别出来的人。这个人他理想上就应当是做神所做的，而且恨恶神所恨恶的。这个人就是所谓的被分别出来，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目的被分别出来，要去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目的，承担神所给他的使命。那这样的一个人理想上他是要单做神所做的，而且恨恶一切神所恨恶的。这就是在利未记我们不断看见神的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色列人就是分别出来，为了神的旨意和目的被分别出来，因为神要拯救这世上的人，而他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以色列人被分别出来，而他们应该做神要做，要做神所做的事情，他们应该恨恶神所恨恶的，像神是圣洁的一样，他们也是圣洁的，他们就跟周围的列国分别出来。所以在这里耶稣说祈求父使门徒成圣，在这里最基本的意思，你可以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成圣这个使门徒成圣，或者说成圣这个观念最基本的意思都是跟使命有关。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六节曾经说，他说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浅妄的话吗？耶稣说他自己是父所分别为圣，也就是说为神的旨意和目的所分别出来的，然后差他到这世上来要完成父给他的使命。所以父把子分别出来是单单为了要完成父要差给他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要差他到世上来完成这个救恩。因此现在耶稣祈求父使门徒成圣，意思就是求父把门徒从这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而父把门徒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最主要是为了父要他们完成的使命。父要他们完成的使命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会看。但是父要他们完成的使命其实就是耶稣要差他们到这世上，也就是要他们去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在讲到父要他们完成的使命之前，耶稣继续求父 用真理使门徒成圣。耶稣求父使门徒成圣，但是用什么方法能够使门徒成圣呢？耶稣说求父用真理使门徒成圣。那什么是真理呢？耶稣说你的道就是真理。这里提到，再一次提到神的道，或者说神的话啊 ，Your word， 神的道或是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神在耶稣里把他自己完全启示出来。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曾经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真理，他就是真理。”但是神的话、神的道在耶稣里启示出来，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表现在整本圣经的里面，因此这整本圣经就是神的话。那么所以耶稣求父用真理来使门徒成圣，换句话说，耶稣求父使得门徒能够进入在神的话语当中，而父也差保惠师来引导门徒，使他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样子就能够使他们成圣。意思说这样就能够把他们分别出来，可以合神所用，来承担神的使命。换句话说，用真理使门徒成圣，意思就是说门徒，当门徒继续不断的去研读神的话，而且持久的去深思神的话，这样子门徒就不断吸收更多的神的话，以至于他们的思想就想神所想的，而且他们的生活就学习去遵行神的，按遵行神的话、神的旨意。唯有当门徒这样子吸收神的话，借着深入的研读思想明白，而且去遵守神的话，他们就被分别出来，就可以成为合神所用，来完成神要交托他们的使命。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心思意念是非常的重要。箴言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因此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想的就影响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一个人他真的就是进入在神的话语里面研读，而且去默想，而且去明白，并且真知道，那么自然就带入他的遵行，这样的人就会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那就可以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这就是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样子把他们分别出来，于是他们就可以去承担神要他们承担的这个使命。所以接下来耶稣就提出使门徒成圣的目的，目的是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正如耶稣被父分别为圣，差耶稣到这世上，同样耶稣求父使门徒分别为圣，目的是所以耶稣可以差他们到世上。那么耶稣接下来说，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也因真理成圣，可能是我们中文把那个 true 翻成真理，其实叫他们可以真正的成圣。原文那个 true 可能是用来形容这个成圣，是真正的成圣。换句话说，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好叫他们可以真正的成圣。耶稣这里说明他的分别为圣是门徒分别为圣的基础，所以耶稣把自己分别为圣，意思就是说他定义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去遵行神的旨意，他定义把自己分别出来可以去完成父要他完成的使命。正如前面说父把他分别出来要差他到这世上，现在他自己也定义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可以去完成父要差他完成的使命。那么耶稣被分别出来遵行父的 旨意，父差他完成的使命，是以他的死、他的复活和被高举为中心。这个使命本身是以道成肉身，但是以他的死、复活和被高举是达到一个最高潮。因此耶稣把自己分别出来，为了要去遵行父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就要照父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说他这样把自己分别出来是为门徒的缘故，换句话说，他的死是为了门徒的缘故。因此他的死是一种牺牲代赎的死，他为我们的缘故，他把自己分别出来，定义去遵行父神的旨意，而死在十字架上。而最后耶稣说他这样子为我们的缘故分别为圣，目的是叫我们可以，叫门徒可以真正成圣。换句话说，耶稣他分别出来完成父神的旨意，是使门徒可以成圣的依据。也就是说，基于耶稣自己分别为圣去完成父神的旨意，然后门徒才能够分别，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唯有耶稣借着耶稣为门徒所做的，唯有借着耶稣把自己分别出来为我们被钉死，完成这个救赎，门徒才有可能被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才有可能因着真理成圣，而得以被差到这世上去完成父要他们完成的使命。所以耶稣说他的成圣乃是门徒能够成圣的一个基础。好，当耶稣为他的直接的门徒祷告完，接下来20节到26节，耶稣就为将来的信徒祷告。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这因他们的话，因着那些直接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所传的信息，因他们听见他们所传的信息而信的人，也就是指将来的信徒。所以耶稣不仅是为那些直接首先的直接跟随他的那些门徒祷告，也为因着他们所传的信息而信的人祷告，为所有将来的信徒来祷告。那这个祷告是什么呢？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我们从第21节到23节，我们看见耶稣首先为所有信徒的祈求是祈求父使他们合一，但是这一种合一不是一种静态的，而是不断扩张的一种合一。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因为他们的话而信的人祈求。所以就表明耶稣期待他的门徒出去传这个福音的信息是会有果效，会使信徒的人数会增加。这些门徒已经领受了耶稣所带来所启示的那位父，也就是说耶稣把父显明出来显给门徒看，门徒就接受了而且相信了，他们就把他们所接受所相信的再去传递给别人，他们去传这个福音的信息，而他们所传的福音会带来果效，会使信的人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因此耶稣所祈求的这个合一，不但是包括将来因着他的门徒的话而信的人，也包括他的门徒在内。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历世历代的这些所有的信徒，不但是 紧跟随他的门徒，所有因他们话而信的门徒通通包括在里面。耶稣求父使这所有的门徒，所有的信徒都能够合而为一。那我们刚刚说，所以这样的一种合一不是静态的，是扩张的。因为当福音不断被传出去的时候，就开始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价值观的人，而且不分男女老少，他们就有人听了福音就会成为基督徒，而他们就都加入这个信徒的团体。所以这一种合一是一种不断扩张的合一，也就是说因为福音不断被传扬，就不断有人加入，而这个加入不仅在限于这些犹太人，甚至是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还有传统、不同的价值观，而且不分性别年龄，各样的不同的多元化的各种的人都会因为听见他们所传的信息而相信耶稣，就加入这个信徒的团体，而加入这个合一。所以这个合一就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合一。同时耶稣也预先看见门徒的多元化，门徒将会是不限于一个种族、不限于一个文化、不限于性别、年龄等等阶级，所以耶稣就为他们的合一来祈求。不但这个合一是一个扩张的、不断扩张的合一，而且耶稣说明这种合一也是基于一种互相的内助。这种合一耶稣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所以这些所有信徒的合一是与耶稣和父之间这种互相的内助的合一是一样的一种合一。耶稣与父是合一的，而耶稣与父的合一是父在耶稣里面，耶稣在父里面，所以这是一种互相的内助。因此这种合一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互相的内助。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父和子的合一不是我们完全可以效法的，因为父和子都是神，他们是可以完全的内住在彼此的里面，所以耶稣可以说父所有的都是他的，他所有的都是父的，这是我们不能够效法的。那么所以我们上次讲到门徒的合一乃是效法父和子在相爱上、在目的上、在圣洁上跟在真理上的合一，在这些方面，在彼此相爱、在目的，就是共同的旨意跟目的，而且在圣洁上、在真理上，可以父和子在这些方面的合一，而我们门徒可以效法他们在那样的方面合一。但是现在耶稣却提出，不但是在那些那四方面我们可以效法父和子的合一，我们也要效法父和子这种彼此内住的合一。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说父在子的里面，以至于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十节，耶稣曾经说，他说我所说的话不是我凭自己说的哈。第十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因为父在耶稣里面，所以耶稣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乃是住在他里面的父来做的事。但是耶稣也在父里面，我们刚刚说是父在耶稣里面，所以耶稣所说的话呢，就是父自己在他里面所做的事，而耶稣呢也在父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父创造这世界是借着子来创造这世界，父因为子在父的里面，所以父行事也就是借着子来行事，所以子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信、听从父神的旨意而完成救赎。并且耶稣前面也提到，他也保守了父所赐给他的人。 所以子在父的里面，因此父借着子创造这世界，而子完全的顺服父神，完全的依靠父神，完成了救赎，也保守了父所交给他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所以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因为这样子互相的内助，所以他们所做的所有的目的所完成的使命都是共同的，都是共同的，创造是共同的，救赎是共同的，共同所做的。那所以信徒的合一要效法父与子这样互相的内助，我们当然不可能是你住我里面我住你里面啊，我们不可能像父和子这样子的一种内住，但是我们也应当像父住在子里面，子住在父里面，他们就共同的去完成他父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也要在相爱，在目的，在行动上完全的合一，我们共同来承担，我们共同来承担，我们共同承担神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彼此来分担神交给我们的使命，而且我们共同降服在神的启示之下。所以这种互相的内助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要是以功能方面来强调，也就是说父住子里面，子住父里面，所以他们就在所做的事上都是共同的来承担，以至于我们要效法父和子这种彼此的内助，我们也应当是在我们的行动上，我们的目的上，我们的相爱上，也是这样的合一，共同的承担，而且彼此的来分担，同时我们降服在神话语的启示之下。好，不但是他们的合一是像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这样的一种合一，而且耶稣再进一步说，这一种互相的内助是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所以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互相的内助，这个内助是使这些信徒都在父和子的里面，同时反过来，子在信徒的里面，父在子的里面，这又是一种彼此的内助。那么使得信徒都在父和子的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正如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因为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枝子只有连在葡萄树上才可以结果子，所以使他们都在我们里面，信徒都在父和子的里面，意思就是信徒必须住在神的里面，必须完全的倚靠神而得而有生命。枝子如果离开葡萄树，就只能丢在火里烧了，所以必须住在神里面，倚靠神而有生命，并且能够多结果子，这就是使他们也在我里面，我们里面啊，就住在里面。换句话说，这个合一要能够达成，信徒必须住在神的里面，依靠神而有生命，并且结果子，这样才能够达到合一。因为离了神，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另外一方面，不仅是信徒要在子和父的里面，相反的，耶稣说我在他们里面，子在信徒里面，而父在子里面。换句话说，子在信徒里面，可是父在子里面，这就首先说明信徒跟父的关系是透过子，借着子，所以信徒跟父能够联合，而且父与子借着圣灵住在信徒的里面。因为耶稣说我在他们里面，耶稣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呢？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他要要求父，父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住，也就是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接下来耶稣又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就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我们要向他显现。然后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必蒙我和我父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所以耶稣和父怎么样到他那里去呢？那些遵守耶稣的命令的人，耶稣和父怎么到他那里与他同住呢？就是借着圣灵。所以父是借着子和信徒联合，而父与子借着圣灵住在信徒的里面。所以信徒有父子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以至于信徒本身就成为神的生命和工作所进行的一个场所。意思就是说，神住在我们里面，神就借着我们，神的工作，神的生命借着我们彰显出来，神的工作就借着我们做出来。所以信徒所享受的合一是一种互相内住的合一，一方面是像父住在子里面，子住在父里面那样子的内住的合一，也就是说在一切他们所做的事上都是共同的，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合一，共同的来承担，共同的彼此的来分担，我们也要这样子完全在行动，在爱，在目的上合一，同时一起降服在神的启示之下。但另外一方面，这种互相的内住是我们住在神里面，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我们就完全依靠神而得生命，而有生命而结果子，这样子带出我们的合一，同时也是父子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就透过我们来彰显神的生命，透过我们来成就神的工作。所以这样的合一是这样的一种互相内住的，基于这种互相内住的一个合一。但是耶稣接着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耶稣说他把父赐给他的荣耀赐给这些信徒，叫他们能够合而为一。那父赐给耶稣的荣耀是什么呢？荣耀这个字在约翰福音讲到启示这样的一种上下文里面，主要是指把神的属性跟品格彰显出来。所以耶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荣耀这个字，因为是讲到整个约翰福音不断讲到父借着耶稣启示他自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里面，荣耀是指能够把父的品格跟属性显明出来。因此父所赐给耶稣的荣耀，意思就是借着耶稣谦卑的道成肉身，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就把父完全启示出来。所以这是父所赐给耶稣的荣耀，就是指耶稣道成肉身的谦卑，他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道成肉身的谦卑，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父就把他高举，使他成为至高。所以借着这一切，耶稣把父显明出来，这就是指父所赐给耶稣的荣耀。但是耶稣说他把父所赐给他的荣耀赐给我们，赐给信徒，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耶稣把父给他的荣耀赐给了信徒，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他启示的工作，他已经完成他启示的工作，他道成肉身，他在地上33年半，而且现在他也期待着他马上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虽然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发生，不过他已经期待这是必然要成就的。所以他就是说他把他的父给他的荣耀赐给门徒，意思说他已经借着这一切完成了启示的工作， 借着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启示的工作，他已经把父显给首先跟随他的这些门徒，而这些门徒就把他们所领受的神的道再传讲出去，于是因着他们的话而相信的人也就跟随耶稣做门徒。所以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启示的工作，也就是他已经把父给他的荣耀赐给了我们这些信徒。但是他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信徒还有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他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成为我们所拥有的。他的荣耀他赐给我们，成为我们所拥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我们也要承担卑微的服侍，我们也要忍受这世界所带来的敌对，所带来的逼迫，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成为受苦的仆人，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荣耀，这一切不是羞辱。所以耶稣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因为父给他的荣耀是他谦卑的道成肉身，而且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把这个荣耀赐给我们，一方面就是他已经借着这些把父启示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把他的荣耀赐给我们，意思是说我们也要跟他一样，我们也要这样子谦卑的服侍，我们也要承受这世界的敌对，我们也要受逼迫，我们也要像他一样成为受苦的仆人，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荣耀，不是羞辱。所以十字架才是真正的荣耀。这是耶稣他说他已经把父赐给他的荣耀赐给门徒，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叫他们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借着我们效法基督这种舍己牺牲的爱，这种舍己牺牲的服侍，我们可以完全的合而为一。好，然后呢耶稣提到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里的意思是说使他们可以得他们的合一得以完全，使他们的合一得以完全。所以这里就指出这种合一是要不断的成长而趋向完全。换句话说，信徒虽然已经是合一的，但这个合一还不完全，所以需要成长。那信徒已经是合一的，因为我们都是住在因着信住在耶稣的里面，并且三一的神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分享共同的信心，我们分享共同的神恩典的经历，我们分享我们共同分享重生的经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永恒的归宿，我们也共同与世界来拒绝这个世界，我们对于荣耀的认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等等。所以从我们这样子的关系共同的拥有的这样子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合一的。那么我们所共同拥有的信心，拥有的永恒的这个最终的命运，拥有的这种恩典的经历等等，这一些东西使我们联合在一起，而这些使我们联合在一起的这些东西都是永恒的，以至于这些使我们联合的东西是可以超越那些把我们分化的东西，所以我们已经是合一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着在基督里，三一的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共同分享这所有属灵的经验，那这些我们共同分享的属灵的东西是超越那些可以分化我们的，分化我们的譬如说我们彼此之间可能有冲突，可能我们有一些意见的不合，可是这些东西，这些分化我们的东西是不能超越那个使我们联合的，那是更深入的更永恒的东西，是我们都住在父和子的里面，父和子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共同分享这样的生命等等。所以信徒是合一的， 但是信徒另外一方面，信徒的合一也是不完全的。那这个不完全是指，虽然我们以生命的本质来说我们是合一的，可是在实际上我们的合一是不完全的。我们看到教会里面还是有纷争，有冲突，有分裂，有不合一等等。在实际上我们还需要，我们的合一需要成长，而且在态度，在相爱上我们的合一也需要成长，而且在更多的认识真正的教义，真正的真理上，我们也需要在这些方面合一更加的成长。我们知道这一些真理的教义，加尔文派有他的立场，拿米念派有他的立场，所以在这些真正的这个教义上，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也在这些真正的教义上，我们的合一也需要增长。所以虽然我们信徒已经是合一的，这个合一也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合一仍然是不完全的，需要在实际上，在态度上，在相爱上，在更加认识真理的教义上等等，我们都需要更加的追求合一，使得我们的合一可以达到完全。那么耶稣为门徒的合一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世人，第一个目的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二十三节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这两个意思一样的，因为这样的知道就会带来信心。所以耶稣祈求父使门徒合一的目的是叫世人可以相信是父差耶稣来。我们知道耶稣所祈求的合一显然不是制度上的，是属灵上的合一，但是从这个目的来看，虽然这种合一是属灵上的合一，但是这个目的也表明信徒的合一确实是要叫人可以看见的，叫人可以看见就可以信是父差了耶稣来。正如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那众人就可以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这种合一虽然是属灵的，但是确实是要叫人能够看见的，因此就可以使人相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所以这种合一是借着我们共同忠于这个福音的真理，借着我们都乐意以自我牺牲的爱来彼此相爱，借着我们都不断的去倚靠神而结果子而有生命，借着我们都共同放胆的委身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去传扬这个福音，借着这些我们可以达到合一。而当我们借着这些达到合一的时候，这一种合一会叫世人看见是地上没有的，地上的团体，不管任何一个团体，不可能有像信徒这样的一种合一，是共同来持守所信的真理，共同以牺牲的爱来，自我牺牲的爱来彼此相爱，共同是靠着神来有生命，来结果子，共同去委身这福音的使命而达成一个合一。那这种合一是地上不可能见到的，以至于唯一的解释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合一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就可以世人就可以信耶稣是神差来的。这里约翰福音一再强调耶稣的使命，那耶稣是父差来，就是差他来拯救我们，完成这个救恩。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合一啊，如果我们真的活出这样的合一，那么这种合一绝对是这世上没有的，是只有属天的，以至于人唯有相信是因为父差了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所以使我们能够这样合一。那第二个目的呢，是叫世人知道父爱，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叫世人知道父爱这信所有的信徒如同父爱耶稣一样。 所以呢，信徒的合一不但是能够叫世人相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而且这样的合一也见证背后那个神的爱，这个合一也可以见证背后那个神的爱，而这个神的爱是父爱子的爱，也就是父爱耶稣的爱，所以世人就可以知道父是以他爱耶稣的爱来爱所有的信徒，这样的爱是绝对的安全，是带给我们绝对的安全，带给我们完全的满足，带给我们完全的知足。所以世人不但知道耶稣是父差来的完成这个拯救，世人还知道说我们这些信的人父是如何爱我们呢，是用他爱耶稣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这个爱是很 secure 的。所以为什么罗马书说谁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样子的福音是何等有说服力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可以叫世人能够来归向神。然后耶稣为所有的信徒提出第二个祈求，就是祈求所有的信徒得以享受最终的福气。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耶稣求父让信徒可以得享这最终的福气。我们知道在第11节耶稣已经说了，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耶稣说了从今以后他不在世上，门徒却在世上，而且15节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但是在13章的地方，耶稣在最后晚餐曾经对门徒说，我现在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13章的33节跟36节。所以这里耶稣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里耶稣所说的他在哪里是哪里呢？如果我们从刚刚的上下文来看，耶稣已经说了从今以后他不在世上，他要往父那里去，可是门徒还在世上，而他不求父叫门徒离开世界。而13章他也跟门徒说过，我现在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可是到了14章，耶稣却说，在我父里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很清楚这里耶稣的祈求，我在哪里，求父叫那些信徒也在哪里，乃是指向末日最后的时候，末日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因此耶稣说他求父叫这些父所赐给他的人能够跟他同在一处。父所赐给他的人不单是那些首先跟随耶稣的跟随者，也包括我们这所有因着他们的话而信的人，所以就是所有的信徒。耶稣就求父让所有的信徒都可以跟耶稣同在一处，而这个同在一处呢，我们刚刚提到是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换句话说，所以叫他们可以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换句话说，耶稣的祈求就是这些信徒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得以亲眼看见耶稣的荣耀。因为耶稣说未曾认识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所以这里父所赐给耶稣的荣耀，在这里跟上面我们讲到父所赐给耶稣的荣耀，从上下文这里跟前面的荣耀所指的是有不同之处。前面我们说父赐给耶稣的荣耀是耶稣卑微的道成肉身，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把父启示出来。这里父所赐给耶稣的荣耀，从上下文来看是耶稣在哪里，然后这些人与耶稣同在，然后可以看见他的荣耀。而且耶稣是说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 所以这里父所赐给耶稣的荣耀，就是指向前面第五节，耶稣求父使他能够恢复创世以前他与父同享的荣耀。所以这样子来看，耶稣这个祷告意思就是说，求父让耶稣的门徒或者让所有的信徒能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可以看见耶稣的真体，也就是说可以亲眼看见耶稣，可以亲眼看见耶稣的荣耀是完全没有遮盖的荣耀，也就是神的荣耀。那么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能够得见他真体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他。那这就是耶稣祈求父使信徒可以享受这个最终的福气，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得见耶稣的真体，亲眼看见耶稣毫无遮盖的荣耀，就是父所有的那灿烂的神的荣耀。好，那这个福气的基础是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所以耶稣求父让门徒得享这个福气，是基于在创世以前父已经爱了子。父把荣耀赐给耶稣是因为父爱子，而这种爱是在永恒里的，是从永恒到永恒，所以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父所赐给基督的爱是就是在永恒，从永远到永远。所以父对基督的爱成为我们信徒最终的盼望的一个基础。我们盼望耶稣的再来，我们得见他的荣耀，但是我们这个盼望的基础是基于父对于子那永恒的爱。因为父对子这永恒的爱，父把荣耀赐给子，所以我们可以盼望当子再来的时候，我们按着耶稣向父所求的，父得以应允耶稣的祈求，使我们可以看见耶稣的荣耀。好，最后耶稣就终揽他的事工，他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最后耶稣要终揽他的事工，他称神是公义的父，前面他称神是圣洁的父，为他求父使圣徒使信使门徒成圣好像铺路。这里呢，耶稣称神为公义的父，因为神的公义使得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会按着世界所当得的来报应世界，而定世界的罪，而也会按着耶稣和门徒所他们门徒在神面前的信心来接纳门徒。也就是说这个公义的父，他会在审判的时候，他会给个人个人所当得的，那么世界要被定罪，可是耶稣和门徒却是蒙父所接纳的。好，那耶稣就终揽他的事工，过去他把父的名启示给门徒，他说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他先把自己跟世人形成一个对比，世人是不认识父的，可是耶稣却认识父，耶稣是完全的认识父，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因为耶稣认识父，所以耶稣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把父完全启示出来，显明给他的门徒，所以他的门徒就得以认识父，而且相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这就是耶稣过去所做的，耶稣过去已经将父的名指示他们，意思就是耶稣已经把父向他们启示出来。因为耶稣认识父，所以耶稣借着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被高举，把这一位父向他门徒启示出来。但是耶稣说，我还要指示他们，耶稣还要继续不断把父 向他们启示出来，而耶稣继续把父启示的工作是借着圣灵，借着圣灵，借着圣灵，耶稣要继续把父向门徒启示出来，这样神借着他儿子所带来的启示就不至于只是历史的资料，而是活的经历。因为现在耶稣已经回到父那里去，他的门徒跟随他是活，是活的第一手的经验，但是耶稣他还要继续做这个启示的工作，他借着圣灵来做。那么我们这些在后来因着耶稣的门徒话而信的人，我们不会只是听见一些历史的资料，我们因着圣灵继续把耶稣，神透过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向我们启示出来，对我们来说就成为是一个活的经历，而不是只是一个历史文字的记载。好，那耶稣把父继续启示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要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让父爱耶稣的爱得以在信徒的里面，那这个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因为这个介系词的缘故，可以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使父爱耶稣的爱得以在信徒中间，得以在他们中间，使父爱耶稣的爱得以在他们中间，意思就是说这个爱可以表现在他们彼此相爱的关系上，所以这个爱可以在他们中间，可以表现在他们彼此相爱的关系上，但是这个爱也得以在他们里面，也得以在他们里面，意思就是说神的爱，父爱耶稣的爱得以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成为一个爱人的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人。那这两个意思都包含在里面。耶稣继续要把父的名显明出来，叫我们更加认识父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大大的改变，以至于神爱耶稣的爱就变成是我们的爱，在表现在我们彼此的相爱关系上，也表现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是一个爱人的人。那这是耶稣为什么要继续把父的名启示，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是耶稣可以在我们里面，在信徒里面，这同样那个介系词也是包含两个意思，耶稣可以在我们中间。那么所以我们信徒聚集在一起，我们同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在我们中间，但是基督也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所以是说使我也在他们里面，也是一样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使我也在他们中间，但是第二个使我在他们每一个人信徒的里面，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要把父的名继续显给门徒，借着圣灵继续显出来，我们对神的认识继续不断的增加，就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就是父的爱，父爱耶稣的爱就会在我们彼此之间相爱的关系上被表现出来，而且父爱耶稣的爱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真的是一个有能够爱人的人。但是耶稣继续把父的名字向我们启示出来，使我们对父更认识的时候，也带来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结果就是耶稣会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与我们同在。而耶稣现在要离开门徒，他不撇下门徒为孤儿，所以他应许说他还要继续把父向他们显明出来，不但他在世的时候他把父启示出来，他现在要回到父那里去，他要借着圣灵继续完成这个启示的工作，要把父继续向他们启示出来，使得他们可以进入三一神之间彼此相爱那种丰富的爱里面， 并且使得他神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使得耶稣借着圣灵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也住在他们里面。耶稣虽然要离开，但是神的爱是他们可以经历的，是他们可以活出来的，而耶稣的同在也是他们可以不断的去体验的。所以这是耶稣最后为所有的信徒所献上的祷告。那么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读耶稣的祷告，虽然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一些真理好像很深奥，不是太容易明白，但是真是很宝贵。我实在是感谢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特别我自己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读。所以这些东西真是我们可以明白耶稣怎么为我们祈求了什么，而这真的是我们今天应当为教会的祷告。而我们也知道，我们真的可以知道，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合一，要求神使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也要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分享耶稣的喜乐，并且我们的合一是可以真的叫世人认识耶稣是父所差来的，也认识父是以爱耶稣的爱来爱我们。而耶稣也要我们最终可以分享那最终的福气，得以亲眼见他的真体。但是他虽然离开，他还要继续不断借着圣灵来做这个启示的工作，使得我们可以能够进入神三一神彼此之间那丰富的爱，而且我们可以经历耶稣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的同在。所以这是很宝贵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我们读了这个祷告，差不多我如果半夜醒来，我就是这样子祷告，这些祷告化成我为教会的祷告。因为我想今天我们看到的教会跟耶稣所祈求的实在有一个相当大的差距，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若是继续耶稣为教会的祷告，神一定会应允会成就。当然我没有时间讲，就是我的一个老师他也特别提到，今天的教会是掺杂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的教会里面是有真的信徒也有假的信徒。那当然耶稣这里的祷告，所有的合一，所有的这些祈求的，乃是指这些真信徒。因为真信徒跟假信徒是不可能合一的，因为假信徒是属于世界的，不是属于神的。那所以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好像我们看不见在这个祷告所显出的这一种的合一啊。那但是当然我们还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祈求，我们就相信神的能力可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好，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读耶稣的祷告，真是很宝贵。但是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了解还是非常的有限，我们对这些话语的认识还是非常的肤浅，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都还不是十分的明白。但是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把这些真理向我们启示，引导我们明白这些真理，更是叫我们效法耶稣，用这些真理来为主的教会来祷告，使得神的旨意得以成就在教会的里面，让世人都能够因为教会的合一所活出的合一的见证，世人都能够相信是父差了耶稣来，也能够认识父爱我们的爱耶稣的爱，父以爱耶稣的爱来爱我们，而且我们能够进入三一神丰富的爱中，也能够不断经历耶稣同在这样的福气，甚至末日我们可以亲眼看见得见耶稣 完全没有遮盖的荣耀，我们得以在神荣耀的光中与神同，永远与神同在。谢谢主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明白，我们也带入我们的祷告，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